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73集。今天是2024年的5月6号，今天是一个大涨日哦，大涨了192点。当然，盘中最高是涨到有将近快300点哦。好，很开心的一天。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上个礼拜公布了非农就业人数1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好，现在的总经数据真的很难解读哦，远低于市场预期，请问为什么要股债双涨？好，股债双涨哦。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13幅报告，巴菲特的部分，就伯克夏也公告了，他们卖出了很多很多的苹果。而且这一次的伯克夏股东会是第一次没有蒙格参加的股东会，就剩下巴爷爷了，以94岁的高龄告诉大家，明年希望我还能来举办这个股东会，明年希望各位还能来参加这个股东会。好，巴爷爷卖了那么多的苹果之后，目前伯克夏的账上现金有6兆多台币哦，非常非常的多。到底为什么巴爷爷要留下这么多的现金？有人觉得他其实有一点点看坏美股，希望美股便宜一点再来买，还是有别的用意哈？那他说蒙格生前叫他买比亚迪，叫他买苹果，那为什么蒙哥走了他就把苹果卖掉？好，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因为今天来宾他不但有这个股期双分析师，以前还是总经专家，所以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就是我们的年轻有为的小明同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小明同学，我们先从总经面上面来看，因为上个礼拜美股大涨是因为公布了非农就业人口，然后还有失业率上升，听起来对美国的数据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就是就业状况不好，加上美国第一季的那个 GDP 成长率也低于预期，是一个景气不好的状况，可是股债双升，为什么？
这个蛮有趣的一点是，市场在解读经济数据上面，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不同的逻辑。那我觉得最近这一两年里面，像我还记得前一阵子跟赵华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说，是不是现在经济数据已经不重要了？但毕竟我们是看总经，我一定会说总经还是很重要。那现在市场的逻辑有一点像是因为担心联准会，原本还在想会不会升息，
对，
那现在的话，降息时间点又从11月提前到了9月，所以我们要去判断说经济数据的好或坏对于货币政策对于股市的影响，其实要看市场到底希望发生什么样的情境。那像在去年或者是我们说的今年的上半年，这个时候呢，大家本来就已经预期联准会会降息，所以呢，这个市场的 default 它预设就是联准会今年要降息，降息再降息。那降息其实就是担心经济变差，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联准会降息，可是经济还维持得很热络，所以这个时候
有这回事。
对，所以经济数据好的话呢，对股市跟债市呢，对债市不一定，对股市来讲通常都是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is good news。 可是呢，现在呢，大家又担心说联准会呢要升息，这个时候呢，市场就会希望联准会不要冲这么的快，希望呢可以让这个货币政策稍微的宽松一点，所以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经济数据的坏消息，那逻辑就会变成 bad news is good news。 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一份数据明明你说失业的人数也在，不能说失业的新增就业人数比市场预期低，
对，
那失业率也从上个月的 3.8% 上升到 3.9%、
对，
这是一个经济在转弱的一个讯号，
对，
可是呢股市竟然大涨
大涨。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资产价格的我认为是联动啦，因为一方面当然是大家对联准会的这个降息或者是不升息的预期信心正在强化，那这个时候呢会反映在的就是公债殖利率上面。上个礼拜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在 4.7%，
对，
到今天已经只剩下 4.5% 左右，所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一个全球价格资产价格的定价之锚，就是基准就是用它，所以当今天利率变低的时候呢，通常啦价格都会变得比较有高一点，对，那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说殖利率下来，然后美股就反弹了上去，所以代表的是呢，现在经济会不会衰退我们没有办法去在现在的数据看得出来，可是我们知道的是劳动市场开始放缓，那刚刚好上礼拜因为联准会刚开完会，然后联准会主席 Jerome Powell 就出来讲说联准会目前最在意的其实是劳动市场，所以非农就业数据刚好出来，那这个劳动市场降温那就变成有利于股市的发展，我们会这样子去解读非农啦。那我认为目前的美国经济至少我们还看不到有衰退的疑虑。
好，有人说鲍尔有先翻牌，就鲍尔知道接下来的非农数据不好， 然后失业率会上升，所以他在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上面，因为刚好就差一天而已，
对，
他就告诉大家他最在意的是就业人口。因为现场呢那天就是看完后我们有解读嘛，有记者就立刻问会不会升息，但鲍尔就告诉大家未来一段时间不用考虑升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要一个认知，为什么像我常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升息真的是先不太可能一个选项，因为在暴力的升息之后，美国的经济竟然没有出现硬着陆，
对
对，它还 hold 在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状况。在这个时间点第一季的 GDP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颓势了，如果它突然贸然再用升息吓到市场，让他好不容易得来的经济成果毁掉，那是谁都不愿意，因为快要总统大选了。
对，没错。
所以升息的选项，我自己个人觉得今年真的不用去思考这么多。但是降息这件事情就很 tricky， 就是有点像小明同学讲的，好，现在好反而要经济数据不好，大家才开心，因为联准会随时可以啪按下这个降息的按钮，撒钱啦。
对。
好，大家反而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这件事好像有解方。
嗯，那因为我觉得联准会在用货币政策的观察上面啦，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小心谨慎，那我也不觉得投资朋友应该要把货币政策的这个路线啊变成是在赌博的一个工具。
是，
因为我们在看总体经济真的是非常依赖数据，我相信联准会也是。那我觉得不管鲍尔有没有看到这一个非农的数据，其实啦，联准会本来就已经看到了现在的经济很强，那劳动市场一直没有降温，所以他为什么会去讲说我们要看到可能失业率啊上升 0.2 个百分点，那我们就会开始考虑降息，是有它背后经济数据的逻辑存在。那另外呢，大家也会去想说，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既然只剩下 1.6 个百分点，我可以跟投资朋友分享的是，我们过去在做总体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在看联准会，我认为啦，虽然他们都说他们是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机构，跟行政单位是不会有挂钩的，可是其实每一位联准会主席都蛮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没有人想要变成让这个经济衰退的罪人，没有人想要背这个锅。所以今天只要呢，我们一观察到经济有衰退的可能性，例如说失业人数大幅度的飙升，我认为啊，联准会的降息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美国目前的经济虽然说成长率 1.6%， 但实际上面如果大家去看这一个细项的结构，会发现美国的数据没有那么差，因为掉下来的那一部分，我记得有将近 0.9 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库存的下滑跟去化。所以纵观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我还是认为啦，目前没有衰退的疑虑。那联准会呢，就是且战且走，要看到更明确的经济数据的证据，才会开始启动降息。
好，但是有工具总比没工具好哈。例如说，如果今天因为要对付通膨，只能升息，那让原本的经济成果给毁掉，这就代表这个工具可能不是很好。可是如果今天只要我降息，大家就嘿开心，那就是这个工具好用。所以握着这个工具在手上，我觉得至少在总统大选之前，联准会都很有办法。
对，
好，那像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记者叫 Timmy Rose， 他是联准会的传声筒，他还暗示说有可能哦，夏季末也就是七月有机会看到降息。好，这番话出来给市场一个激励。那每旦有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并不是真的决定，而只是一个传说，市场就有反应，你就会知道这个工具其实是好用的。联准会是立于一个暂时不败的位置。好，但是我们对股市要这么的乐观下去吗？我们从另外一件事情来看，就是巴爷爷，对不对？我们在苹果公布他的季报之后又很强心针，明天其实苹果有一个发表会，他说这个发表会会围绕着 AI。 好，很会讲哦，所以那天苹果盘后大涨嘛，但是没想到 13F 报告出来，巴爷爷却是卖了手上持股高达 13% 的苹果。好，他说为了报税，哎，每年都要报税，怎么你去年就不大卖苹果，前年就不大卖苹果呢？是不是？好，所以这个理由听起来就好，那你觉得巴爷到底为什么要卖那么多的苹果？苹果有没有机会在明后天，对不对？这个新产品发表会上面 AI 就可以绝地大反攻？
我们从巴菲特的这个 13F 的持仓报告，当然啦，大家都很在意说他到底买了什么嘛，因为就想说跟着买我会不会赚钱？
不会，也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不一定啦。那因为其实巴菲特的投资逻辑，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都很清楚，就是建立与价值投资。那不管是要去买 买这种你说真的是净值很便宜的公司也好，或者是呢他觉得未来的成长性很高的公司，我认为啦，目前他会去卖苹果最重要的当然是他认为苹果的估值太贵了，
都跌那么多了呢，还是被他卖跌的啊？
应该不是啦，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卖下来的，
因为刚刚是讲上一季的操作，应该不是被他卖下来的。
对啊，那会不会是说我觉得不会是他卖下来的啦，但是说已经拉回了这么多他还觉得很贵吗？当然因为他在看财报这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家的方法嘛，所以呢我认为他也看到了说苹果的成长率确实在下滑，那后面到底苹果能不能呢就是在手机的业务上或订阅服务上面呢给出一个亮眼的数字。我认为啦，其实目前的美国股市还有投资人法人机构都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苹果在接下来的挑战当然还是来自于因为大家其实也不太换手机了嘛，手机越用越久，所以他们的这一个销售模式一定是比较转向，包含后面啊有没有一些新的 AI 的这些应用能够进来形成一个苹果新的生态圈，我认为这个对苹果的股价可能就会比较有影响一点。那我认为啦，目前美国的科技股的话对巴菲特来讲他当然会觉得没有吸引力，因为毕竟在他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货币政策宽松这件事情，没有量化宽松，
可是至少我们从08年之后有出现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他也历经了十几年了呢。
对
对啊，
二十几年或十几年，
十几年
在他的生命中占比也不过就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嘛
还不够扭转他的想法，
还不够扭转他的想法啦因为当然啦，这些金融资产价格贵，那贵是贵，可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也认为是不要觉得好像巴菲特卖苹果，苹果的股价就会一路跌下来。我们最贴近实际的例子就是台积电嘛，
好，只持有一季，
对，他只持
有一季，就说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把我们台积电给砍了。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很好的类比这一次。他说哦，因为呢我们有税务上面的考量，所以我先卖苹果一趟。那有没有可能就像是之前呢说，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呢跳进去了，我又跳出来了。那我持有一季，它卖掉以后呢？台积电到今年不是还在创新高吗？所以呢，能够驱动股价呢，我认为还是决定在市场的共识，还有公司的基本面。
好，等于现在小明同学，你其实投给不管联准会或是波克夏之后的票，都还是觉得股市的多头在今年延续的几率是高的。
对，我认为今年延续多头的几率是偏高的啦，是偏高的。
因为我知道到两万点以上，好像之前虽然有一波修正下来，可是其实你说修正的深吗？也还好，我们连季线都还没有摸到就回去，
对，点下了。
那很多人也会觉得之前可能两万以上金金涨不敢买，那修正下来又觉得还没有修够也没买，好，那一来一往之间，其实很多散户的心情它不是那么充满信心的，甚至还会有一点应该再回一下吧，对不对？大涨千万不要追，大涨可能就是会被套啊什么的。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认可大涨不要追，因为最近几次大涨那种两百三百都会有一点开高走低。刚刚小明同学还在跟我说今天上影线一百多点算开高走低吗？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滴滴啦，有一滴就开盘去抢的人可能到尾盘，假设你的股票在尾盘是比开盘低的，还是会有点感觉不好。
对，
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期间之内，如果大家觉得手上的股票它有一定的逢低买进的价值，我觉得是很棒。我觉得像今天就有一个东西就很符合我讲的，今天建林它一度涨停板，
对，
但是我觉得市场是很聪明的，建林今天涨停板是没有锁住的。好，汽车引爆的那些元件的建林这家公司为什么会讲它？以前我讲过它，因为它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修正，然后修正的时候在那边打底，大概90块八几块附近，那就有提到说其实建林在2023年的 EPS 是创新高的，所以它修正下来在那边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其实不贵，对不对？可它不涨，
对，它不涨，
你知道它不贵，然后它不涨，它就是不涨。人家东洋也涨，地保车灯也涨，它就是不涨，一样都是这些零组件厂，它就是不涨。好，奇怪呢，怎么了？后来它现在公布它第一季赚了3块多，好，三块多里面有一些叫做什么中国的一些所得税的退税啊什么，就不是纯它的本业，但它的本业也还不差哦。它的如果以本业来看，跟去年同期比，还是成长了大概40-50%哦，所以它的业绩是好的。好，今天就大涨。那为什么没有涨停？因为可能有人意识到三块多有一部分不是来自于本业，那大家对这个市场的评，对它的评价就不会这么的高，但是它确实也从90块涨到100多块。所以好公司在它有点落难，或者大家觉得很无聊都不涨的时候，它一定有它入手的价值，尤其它有配息嘛，所以它有殖利率的保护。那也反映出今天盘面上有很多都是第一季季报公布后大好 or 大坏好，例如说 像今天金源电子，它前一阵子不是停牌？
对，
停牌是因为要卖掉一个大陆的厂嘛。好，当时有两派说法，像有一派就说金源电子它卖掉那个厂有加发股利，之后有卖厂的业外收益进来。但是在半导体界的朋友就会说，可是金源电子那个厂哦，它其实很多东西是出给华为。他说其实那个是很赚钱的厂，啊，卖掉就有点短多长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辩。那金源电子第一季的季报出来一块多，好像大家就觉得没有办法合衬它的股价，所以今天它是往下杀的。那像中鼎季报出现季减，好，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就直接给它跌停，欸，
对，
好，但是中鼎是一个工程入账型的公司，一季的成绩可能不见得能够反映它未来三季的状况。好，所以我想请小明同学帮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今天有关第一季季报公布之后，有人大涨涨停，好像十全机体的十全就涨停，有人就跌停，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嗯，这个财报啊，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们进入了台湾最大的赌场。开财报这件事情，我认为要分两个面向来看。
小朋友刚刚很帅的拨一下他的刘海。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很无奈啊，我们又没有办法先知道这些数字到底是好是坏。
对，因为像有些业外，我真的不知道你要什么时候认啊。
对啊，他什么时候认？
建林的业外第一季进来那么多，
对啊，
但市场很聪明，就是没有让他锁涨停。
是啊，因为毕竟你在题材一出来，我们就拿建林来举例，因为这间公司我们也算是蛮熟悉的。我所谓的熟悉，是我们过去的操作状况。那就像赵华刚才讲的，这是股票真的就是它基本面很不错，
对，
但它就是不会涨，
不涨
哦，那个
或涨上去就会修正回来，
对，它涨上去就修正回来，然后呢就一直折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支股票，我记得我也没赚钱呐、啊，然后结果今天一看，哇，居然攻上涨停、嗯，那虽然没锁住，不过它也创了一个波段新高。我认为啦，这一个应该是在反映的，当然就是大家对这间公司没有这么高的期待。
对，
然后结果你一开出来，发现哦，我不管它是业外也好，还是我本业成长也好，那但是我数字出来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来得漂亮。
对，
那你以前累积的这些大家对它基本面很好的印象，一瞬间就被引爆出来，所以股价就冲上去了。可是像金源电的话呢，说真的，它这一次公布出来，我记得是 1.12块钱，第一季这个数字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哦。
是，那为什么要弄到也是快跌停？
原因就是因为他对第二季的这个财务预测啦，没有这么的好，就是复苏速度比较慢一点。
是，
那你除了一些比较高阶的这些晶圆测试的业务呢，可能还能维持成长。其实大部分在半导体甚至这一个我们所谓的电子产业里面，都认为其实今年上半年的复苏力道没有像是去年年底预期的这么好。
嗯，
所以加上呢，现在很考虑还要再去想一下股票的位阶，因为晶圆厂，特别是我们说晶圆电好了，晶圆电在上一次公布这个停牌完以后，我记得隔没多久，隔天好像就是大涨嘛，
大涨，因为大家觉得先以利多解读之，对，
因为他就觉得我赚钱有 EPS 啊，那变成是你反应上去，可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你把赚钱的
东西给卖掉了，
卖掉了嘛？
对。
那你说前面涨上去，代表股价位阶变高。那你现在第一季的财报出来，哎，好像也就符合预期。你第二季又跟我说，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一点。那你前面呢，多涨的就要还
回来，还给我。
对，所以是这个关系。那像世新 KY 的话呢，就有人就说，哦，哇，法说变法会。
然后第一季赚十五块多，
他第一季十五块多是创历史新高。
对，可是对应三千块的股价，可能你就很难讲。我之前常常跟大家分享IP 股，因为那段时间 IP 股有的都跌到腰斩。
对，
好，我觉得 IP 股一定有它抄底的时间点，可它在下跌的过程就会凸显这个族群的特性，因为本益比奇高。
对，
当本益比奇高的时候，从100倍修正到80倍好像也不怎么奇怪，80倍修正到50倍你也不能说错，
对，
50倍修正到30倍搞不好才开始趋近于合理，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到哪里，但它会不会有触底反弹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有。
嗯，
对，那世新 KY 如果根据了解的话，是现在有半导体界的在分析是说，创意搞不好今明年的 EPS 的成长性是比世新 KY 更明确的。
嗯哼，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说法，就股票跌停必有它的原因啊。
对，是，那因为 IP 哦，这个产业说，我必须坦诚说啦，说的是在上个礼拜吧，世新 KY 跟创意，我一度觉得在季线的那个位置应该算是底部啦，
是不是？对啊，
我必须承认啦。那可是问题是在这个世新 KY 法说会上面，你要说他讲不好吗？也没有，
也没有，没有人会在法说故意讲的很 不好。
对啊，然后你公布出来的数字也没有不漂亮，但问题就是市场对它的期待真的太高，而且之前你用本益比去看的话，一定都会觉得它太贵。那我认为啦，关键因素应该是来自于世新 KY 有提到说他们的下一波的成长动能会到2026年、嗯，可是我们现在才2024年，太远了，真的太远了、嗯。你就算要你要拿其他的折现模型啊，或者是你用其他的财务模型去预估好了，你用2026年的数字回推到现在，这个怎么估？你研究员研究报告怎么写？所以你必然得让股价呢，反映他在法说会上面提到这些资讯。所以他在形态上面啦，这一根长黑 K 是让他变得蛮丑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在底部再多整理一段时间。那我想大家也不用执着于 IP 股嘛，因为他如果真的有落底的这一天，我相信一定会有，他一定会有他的价值出现的时间点。那等到他真的整理完了，有一个明确的讯号，那市场呢也愿意开始调整他的本益比啊，估值空间，那我们等到他转强的时候，我们再用现行技术形态去做我们入场点的挑选、嗯、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交易策略啦。嗯，
好，但刚刚讲的话要记住哦，就是目前法人对于创意的能见度、啊、反而是觉得优于世新 KY， 而世新 KY 的法说其实也间接证实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动能要到2026，
对，
好，明年是2025哦，所以这也是一个也许大家没有在产业里面或是没有跟法人朋友接触会比较不晓得的一个怎么讲，像今天创意相对就比较强一点，
对，稍微强
没有被拖下去、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些原因，因为法人的评价现在正在微妙的改变中、嗯、讲点好消息，讲点今天涨停的好了、啊、好，中点的话我这边补充一下，第一季当然 0.58 元的 EPS 是真的看起来很普啦，
对，
可是我常要提醒大家工程入账，例如说可能去年第四季通常会是全年工程入账的高峰，
是，
所以第一季入账比较少，我觉得是可以给他一点点比较好的眼光，加上说中鼎他一路涨上来，虽然他不是那种天天涨停板的，他也是涨不停那一型的，
对，
我有去观察他上一波的低点可能在47块多附近，在上一波的低点其实都没有很久哦，就一两个月前的事情、嗯、大概在44块附近，我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有没有接近到所谓上一波跟上上一波的低点，到那个位置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价值又重新浮现
了，对
对，只是因为它一路创新高，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虽然你是慢慢涨到创新高，可是你第一季应该要缴出一个创新高的东西，就没有嘛，季减为什么很正常，因为第四季本来就入账高峰期，第一季季减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正常，
对啊，这个 好公司遇到倒霉事啦，它不会一直涨啊，那你说这种公司一直涨，那我们也不好入手，那你说今天一根长黑 K 下来一定会分两派说法嘛，一个是说我技术形态已经破线了，所以我要先出，
对啊，直接就月线就破了，
对啊，那他应该说那我们就是要先停利啊什么的，可是你站在一个比较偏向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这种杀下来其实真的都是我们要去留意它价值浮现的那个位置啦，因为我们就举另一只股票好了，国统、
啊、国统
它在前面我记得从今年也有遇到一波修正，
有
那波修正我记得超过 20%，
对，
那你事后我们站在现在来看那个杀下来 20%， 它是不是一个好买点，
是
吗，所以这种股票它一直涨我们不好切入，那它有修正，有一些呢好公司遇到倒霉事的利空下来的话，当然技术形态你要尊重，可是不代表这间公司它跌一根跌停板它就怎么样名声毁去，或者是这间股票呢这间公司它就是准备要倒了，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种跌停大家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用理性跟平常心去看待啦，不需要过度解读。那刚刚我也提到说要看一下涨停的嘛，我们不要讲这。
好，今天实权对不对？哈，记忆体感觉上真正在回暖。那实权我们知道它之前低价库存是相当多的，
对。
那果不其然，今天就涨停。然后今天像做那个铅的泰明也涨停，因为第一季的状况不错，而且它去年配息的数字也很漂亮，它本来殖利率就很高了。
对，
好，所以今天涨停或大涨的，有没有你觉得尬异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整个产业搞不好都复苏的。
我自己这里的话我会先看记忆体啦，因为说真的啦，这个一样我们要先承认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很看好记忆体，但记忆体没有涨多少，
对，
因为今年第一季会看好当然是记忆体的报价涨得非常的快，那我觉得从实权的财报上面也印证了我们其实之前给大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跟大家报告啊，实权去年全年 EPS 大概3点多块，嗯，他今年第一季就赚超过4块钱，
这就是景气循环股有魅力的地方，
对，那这个也是记忆体模组厂特有的现象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的这个销售成本的认列一定都是来自于库存嘛，
是，
那你先进先出，所以你前面呢去年6月到9月的时候是这一波记忆体的报价的低点，他们如果在那一季或者在上、欸、去年呢的接近年底那个时候他有建立了大量的库存部位，现在只要卖一个你几乎就是当一倍在赚，所以他们毛利率会变得非常 的漂亮，那你获利数字也超级好。而可是我们现在要想的，我觉得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模组厂或记忆体厂也跟它一样可以缴出这种漂亮的数字，
也很会囤
低价库存，
也很会，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是一定有的。那在财报上面的话呢，我相信大家有在做功课，你也看得到。
是，
那以前的话这个叫做预收款项，那在这个新的 IFRS 的这个制度出来以后叫做合约负债。
合约负债，
对，但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东
西。那你去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你去看库存的水位在去年增加的状况，其实你心里面就会有个底了啦。所以我认为实权它只是先开第一枪，那后面的话还有没有一些记忆体模组厂或者是记忆体厂是我们可以留意的，我认为也还是有。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年第二季记忆体的报价其实是走平的，
是，
所以呢我们呢看到了第一季数字非常好以后，第二季的数字可能成长率就不会这么的漂亮，
除非他又趁机囤了一些什么，
对，他或许他，
但是合理来说应该不太容易，像
应该不太容易啦。对，所以呢，这个记忆体厂的话，看那我们就是做做题材，或者是呢去看一些还没有公布财报的，那我们呢可以去做一点事件交易的这些试单。我认为这个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等于整体记忆体如果比较厉害在囤库存的，我记得微刚
啊，
对，
3260
微刚实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稳健型，但我觉得你涨非常多，就是群联
啊，群联，
群联是那一种如果记忆体稍微景气有点回温，你可以优先选择的对象
啊，对，
因为只是有点回温，那就要凭借他平常做生意的能力，嗯，或者是他生意的模式，像群联是做一些 fresh 的 IC 设计，
对，
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定的获利体质。可是像微刚或者是像实权，他们会卖一些模组，他们就有点在 trade 这个所谓记忆体的价格，
啊，没错，对对对对对。
那这两家就是业界比较有名，是说低点的时候他们就很厉害了，老板已经很有经验了，买买买囤起来这样子。那现在哎涨价了，我出货我的利润就整个拉高了，这两家是比较厉害。那当然像比较稳定的像创建也算是记忆体里面的资优生，
是，
所以大家的股性略有不同，可是创建就比较不容易什么大喷大跌，
不太容易。
对，可是微刚跟实权这种就是要喷的时候绝对有我的份，
没错没错。
好，可是如果一旦有什么不对劲，也是可能会跌停，大家要对他们的股性有所了解了。
是的，
好，记忆体很整齐。那还有最近被动元件也有一点点味道跑出来，好像真的产业景气已经开始反转向上了。可是被动元件也是之前大家觉得股性比较差的。
被动元件一样，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跟大家讲，
对，但是很辛苦哦。
对，所以因为说是
第一季很辛苦，
记忆体跟被动元件都是我们认为它的复苏是非常明确的产业。那我相信大家看到财报，真的你会认同这个观点。可是股票市场有趣的就是，它基本面好，不代表它股价一定会涨，
就资金不青睐。
对，资金不青睐。可是像最近的话，华新科跟国巨其实是有涨上来的，
可是华新科真的
哦，那个股性，
你知道，先讲一下前一阵子，华新科不是没有涨，华新科我记得有一天忽然涨停。
对，
哎，在那涨停前一天，就有人有些达人现在都很经营 Facebook， 我觉得经营的算蛮好，就讲说看到关键分点，就是元大管钱，
对，
好，交加的分点再买华新科，可是就涨那么一天。后面就开始又不行了，
对，
然后他们就说超难做，
哇，现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讲分点哦，
没有啦，就是交加分点元大管想让大家都
是，对啊，是大家
好像也没有愿意搬家的意思，对对对，因为有李东森，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分析师，其实我们觉得筹码分点是一个蛮隐私的资讯，就是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分点在哪里，
就是今天跟你同台那个权证小哥他最喜欢搞这种事情，
这个权证小哥还是
等一下你去跟他讲
不要抓我们的分点啦因为其实看到交加是一个我觉得在操作上面很厉害的一个集团啦，
占不到他的便宜耶。
对啊，真的你占不到他的便宜。那可是我们回归到产业的基本面来讲的
话，小明同学决定回到产业基本面，
我们还是
不要管元大管线。
我们从被动元件的观察上来说的话，原因就是因为日本那边把很多低阶的这一些 MLCC 啊被动元件的订单其实拿掉了，所以这一部分的订单大部分真的都是由台厂，特别是国巨这边吃下来。那所以我认为啦，被动元件的这一个产业至少现阶段在整个电子产业的扩张或者是成长虽然放慢了一点，不过他们毕竟已经回到了成长的轨道，那全球的库存去化阶段我认为也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你接下来随着这一些电子产品的出货量增加，你被动元件的需求一定都是跟着水涨船高。那国巨的话它的形态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股价有创波段新高。华新科的话呢，当然交加的股票我们对它的这个动能还是蛮有期待的，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被动元件在整个 电子产业里面的位阶还是相对偏低、嗯、所以我认为呢它一样是在今年可能你说在下半年啊六月的时候开始进入了旺季的那个时间点，再提前一点我们可能就可以重新回头来看。
嗯，好，今天我们一口气讲了很多的话题，因为从总经面上讲回来有一个重点，就是多头能不能延续它往往跟总经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事情确立起来，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多空上面的共识不见得很高，很多人都觉得一定要再修正或之类的，但就是一个金金涨的态势。我觉得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很厉害，有留言给我说会不会到联准会降息前都在金金涨，说实话不能排除，但是你说指数要一下子什么大冲特冲可能也不会，而是产业的轮动，我觉得指数偶创新高是有机会的，
是，
对，但是产业一定要轮动，不太可能由单一族群就无限上纲的涨
上去，哦，这不太可能。
对，那大家在今年其实也看到，其实今年以来非电的状况是很好，但最近非电除了金融今年很厉害，
嗯，
好，非电又有一点点在休息了，电子族群有在接棒，刚刚讲的记忆体、被动元件，或者是说甚至接下来如果苹果在明后天大讲 AI， 看看 AI 会不会有些反应，或是像手机，也因为苹果的关系有点谷底复苏，大家会轮流。我觉得大家会轮流的好处就是现在让你觉得有价值，产业其实已经触底回温，股价位阶相对 OK 的就只是等的问题，
是
真的只是等的问题，那等到它上来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说啊，急急涨了才要追，或现在涨到啊那时候很便宜没有买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喜欢做趋势股的朋友就是按照筹码跟技术线型做，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好，今天非常谢谢小梅同学，我们的总经专家股息双分析师，
越听越害羞
好，下次再来跟他聊一下，因为他后来在台中真的有自产，很想聊一下他后来怎么样用他的 Excel 表买到了他心目中的房子，下次再来聊好，那今天谢谢跟我们古惑仔的朋友说拜拜咯，
大家拜拜
拜拜。